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原副主任高以晨被起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神韵八个艺术团同时在欧美五个国家演出，从美国华盛顿到英国伦敦，从意大利的米兰到法国鲁昂、波兰的卢布林，神韵以纯净的艺术之美与深邃的文化底蕴，让观众感受到心灵的洗涤和净化，带观众踏上了远离尘嚣的灵魂之旅，回归心灵的净土，回归真善人普世价值。
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法国鲁昂泽尼特剧场的五场演出场场爆满，在加场的情况下提前两个多月门票就已全部售罄。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英国伦敦汉默史密斯阿波罗剧院周末三天1月16到18日四场的演出全部提前售罄。在观众的热情询问下，主办方打开了原来不卖的边角座位。自1月13日起，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米兰的阿尔庆博蒂剧院展开为期两周的14场演出，所有门票均售罄。米兰市议员罗卡表示，神韵演出的丰富内涵让他深受启发，有着深厚的内涵才能展现美妙的作品。神韵不但内涵深厚，而且富含创意与奉献，这场美丽演出会深深刻印在观众的脑海中，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说，我体会到了演出中所体现的真善忍的价值观，我想所有的观众也都能体会到一种平静祥和的氛围，一种来自内心的安宁。神韵艺术家把这种来自内心的平静与祥和传递给了每一个观众。演出中展现的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让罗卡议员十分痛心，他表示，西方民主国家更应该重视这一点，要对此多加谴责，特别针对这个群体法轮功修炼者的打压，以及人们所看到的了解到的真相。
神韵在波兰四个城市的14场演出也全部结束，所有演出的门票全都提前售罄，再现一票难求的盛况。波兰国会议员、知名演员多尼尼卡·霍罗辛斯卡表示，绚丽的色彩带给我一种美丽和喜悦的感觉，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天堂般的世界。他说，这是一次与真善忍的相遇，也就是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和历史的相遇，以及与当今现实的交融，但希望之光依然存在。他感叹道，演出如此深刻美妙，一方面色彩丰富，音乐优美，另一方面是一次深入灵魂的旅程。他的先生米哈乌·霍罗辛斯卡也是波兰著名演员，担任演出所在剧院卢布林文化会议中心的总监。他也惊叹道，演出太不可思议了，我们相信在我们人类之外有某种存在，某种更伟大的存在，创世主，这种普世信仰真的很美好。在美国，从首都华盛顿 DC、 加州北岭到德州达拉斯、路易斯安那州梅泰里，也出现满场爆满的盛况。
2026年丙午中国新年即将到来，1月18日新加坡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鱼尾狮公园，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提前拜年， 大家何时齐声念诵？新加坡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挚表达内心的无限感恩。修炼之前几近瘫痪的胡女士说，到2013年我的腰也不能动了，几乎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要家人照顾，同时我还患上忧郁症，整晚不能入睡。那时家人都偷偷说我活不过35岁，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应该没有几年的时间了。家人一再劝说他学大法，在万念俱灰下，没有任何所求，开始聆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他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怎么自己站在地上，我问自己是怎么起床的，再回忆一下，好像好些日子没有用别人帮我了，我这才发现自己好了。
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布拉克火车站的大市场是一个马蹄形的建筑，每到星期六的露天集市更是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访客。法轮功学院的真相殿就在距离集市百米左右的弗拉斯马尔克特大街上，在这里学员们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向来往的游客赠送不同语种的真相传单，向游客们讲述法轮功的特点及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呼吁人们在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卡玛拉、阿尼塔和珀拉是姐妹，她们停下脚步，凝神观看学员们展示的法轮功功法。在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真相信息后，三人都在反对火灾器官的 G7+7 请愿书上签名。卡玛拉说，我在网上看到这些消息，我被震惊了，希望我的签名能帮助制止这些迫害。我看到你们的功法非常好，没有危害任何人，为什么在中国被禁止，无法理解。珀拉补充说，你们的功法很美好，很平静，我们喜欢，这些迫害必须停止，立即停止，这太糟糕了。
2026年1月19日，美国俄亥俄州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在俄亥俄州历史中心举办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开放日活动，不仅全方位展现了法轮大法的和平与美好，更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一象征人权与自由的特殊时刻，唤起了社会各界对正义与良知的共鸣。人权机构官员表示，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更多迫害案例，并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会向大众揭露中共践踏人权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向社区成员介绍了以真善忍为核心理念的修炼功法，许多民众对当地法轮功学员提供的免费义务教功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期间，俄亥俄州媒体的一位摄影师对功法深感认同，并主动邀请学员前往其机构举办的活动中介绍法轮大法。
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原副主任高以晨被起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6年1月20号，有关方面通报，中共国家安全部原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原副主任高以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取消相关待遇，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相关财物已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资料显示，高以晨，男，1950年10月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其早年任职于新闻系统，曾担任光明日报驻苏联美国记者，后进入国家安全系统，历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等职。2005年起，高以晨兼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维稳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并在多个与所谓反邪教相关的组织中担任顾问职务。2017年退休。高以晨于2025年6月被有关部门调查，此次被起诉标志着此案已进入司法处理阶段。
一、610办公室的背景。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全称为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是中共中央为处理法轮功问题而设立的专项机构。 该机构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系统内设有对应机构，通常挂靠政法委系统运作。2018年3月，在国际反迫害压力下，中共中央对相关机构进行调整，原610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被从名义上撤并，其相关职能被划归中央政法委和公安系统。
二，任职期间争议不断。据海外法轮功信息网站明慧网公开披露的信息统计，在高宇辰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也就是从2005年至2015年，全国范围内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判刑、劳教及死亡案例持续发生。该网站公布的数据称，截至2019年7月10号，其收集并核实的法轮功学员死亡案例为4322起，同时记录了大规模拘押、劳教、判刑及其他强制措施的数据。该类数据主要来自民间收集与核实渠道，尚无法得到官方系统性公开回应。明慧网还披露，在高宇辰任职期间，至少有1272名法轮功学员在拘押、劳教、监禁或所谓法治教育过程中死亡，并公布了多起具体个案，涉及黑龙江、吉林、北京、山东、河北、湖南等多个省市。这些案例中，部分死者家属及目击者指称，相关学员在看守所、监狱、劳教所及洗脑班中遭受殴打、电击、强制用药等行为，并在短期内死亡。部分遗体在家属未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被火化。
三、司法追责的现实意义。近年来，随着反腐行动推进，多名曾在政法系统及610体系任职的官员先后被调查判刑，包括周永康、李东升、彭波等人。高以晨被起诉，再次引发舆论对610体系历史作用及相关责任问题的关注。截至目前，官方尚未披露高以晨被起诉的具体罪名和案件细节，案件仍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公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锦州市下辖临海市的法轮功学员卢素平和他的儿子江南，于去年6月2号被临海市公安局警察绑架，随后分别被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和临海市看守所构陷。12月26号，母子二人均被临海市法院以同样罪名非法判刑6年，并被勒索罚金15000元。在2013年，刘素平与江南就曾被临海市法院秘密判刑，分别为3年半和3年，之后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和沈阳第一监狱迫害。去年6月2号，江南准备前往补习班上课，刚开门便被三名便衣警察扑入屋内，将他按倒在地并戴上手铐。屋内的卢素平及另外两名法轮功学员王彦杰、牛芳正在学法，四人随后被劫持到临海市看守所并遭非法审讯。王彦杰、牛芳被非法行政拘留10天，卢素平被转押至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江南继续被关押在临海市看守所。
山东临沂市沂水县法轮功学员李怡芳、马怀珍夫妇以及李玉娟、惠小丽母女于2025年4月1日被沂水县国保大队绑架、抢劫并构陷，随后他们被沂南县检察院非法起诉至沂南县法院，并于10月14日被非法开庭审理。2026年1月19日，律师收到判决书，马怀珍被非法判刑5年，并被勒索罚款50000元未交。李怡芳被非法判刑1年，并被勒索罚款10000元未交。李玉娟、惠小丽母女分别被非法判刑2年，并被勒索罚款20000元。律师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马怀珍时，得知他已被秘密转押至济南监狱。李怡芳目前被非法关押在沂水看守所，李玉娟、惠小丽母女也被劫持到济南监狱。
河北唐山市乐亭县城区法轮功学员李艳平女士， 去年2月15号被警察撬门闯入家中强行绑架，随后被关押在看守所。近日传出消息，唐山市滦南县法院已对他非法判刑四年，这是他第二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年。李艳平曾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病重时无法动弹，生活不能自理。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仅几个月便恢复到无病一身轻，面色红润，整个人焕然一新。他按照真善忍做事做人，深受邻里同事称赞。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七旬法轮功学员贾广林，在被非法关押四个月后，近期已被元宝山区法院网判两年，具体构陷过程外界尚不清楚。2025年9月18日，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贾广林前往安庆沟讲述事实，被风水沟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关押在元宝山区看守所，位于平庄。在元宝山区公检法的合谋迫害下，2025年11月25日，元宝山区法院对他非法开庭。
辽宁大连瓦房店市八三广场附近居住的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戴兰秋，在去年7月25号左右，在家被警察带走，关在大连市女子看守所，不让家属会见。近期，戴兰秋已经被非法转移关押到沈阳监狱，被冤判两年，家属无法会见。
辽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赵自强女士，2024年12月27日在锦州面粉厂附近张贴真相不干胶时，遭社区人员恶意举报，被景铁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强行取保候审在家。2025年11月7日，临海市法院非法开庭，赵自强明确陈述自己无罪，并指出庭审本身即属违法。11月19日，临海市法院法官仍无视事实与法律，枉判赵自强两年。2026年1月7日，他被劫持至辽宁省女子监狱。
广东揭阳市法轮功学员吴艳娜女士，去年4月5号被揭阳市公安局揭东分局国保大队云路派出所、曲西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并遭非法抄家。警察给出的借口是，他到揭东区云路镇北阳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随后，吴艳娜被非法关押在揭阳市看守所构陷，并在去年底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吴艳娜原是揭阳市揭东县梅岗中学的英语教师，多次遭绑架、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判刑八年，并在广东省女子监狱遭受严重迫害。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到底听谁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2日。很多同修可能都与我有同感，每当学法练功发正念的时候，就胡思乱想，这个事那个事都涌上心头。此时你学法也没得法，正念也不强，练功走形式，白耽误了时间。当主意识清醒的时候，一下明白了，可不能这样了，不能胡思乱想。不一会儿又这样了，循环往复。就针对此事谈一下个人的粗浅认识。我正练功，就想冰箱冷藏里的香肠应该放在冷冻里，要不该放坏了，现在不放一会儿又该忘了，然后就去了。每当学法练功发正念时，就把生活中的这些琐事都想起来了，一会儿想干这事，一会儿想干那事。为什么这时想起来了呢？这不明摆着就是邪恶往你大脑中打这些信息，从而在干扰你吗？所以每当你学法练功发正念时，这些不好的信息往你脑中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一丝一念上不配合邪恶， 不能他打过来就相信什么，因为那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就是邪恶。你分不清，你把他当成了自己，你不就被他控制了吗？他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你不就成了他们一伙的了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一丝一念上否定他，不要他，不配合他，抵制他，清除他，让主意识主宰这个身体，不能被外来信息指使，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从而耽误学法、练功、发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不自觉的练邪法。什么叫不自觉练邪法？就是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练了邪法了。这个事情非常普遍，简直太多了。就像我那天讲过的，有许多人练功思想不正确，你看他在那站桩，累得手直哆嗦，腿也直哆嗦，可他脑子没有闲着，他想，物价要涨了，我得去买点，练完功我就去买，不然的话就涨价。读到这儿我猛醒，这胡思乱想可不是个小事了，这可是不自觉的练邪法呀，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我个人理解，在修炼中难的是在常人各种观念的干扰中去分清是不是自己，用真我主宰自己，战胜一个个无数的假我。千万不能听邪恶打过来干扰我们的信息，听师父的，听法的，不能最后主意识不强，落个不自觉的练邪法，那不白修了吗？还有一种情况，当主意识不强或有时放松自己的时候，邪恶是无孔不入的，这时他就会来迷惑你，给你演化一些假象，这时就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前几天我有点总口渴症状，总爱去卫生间，这时外来信息打过来了，是血糖高的症状，于是我就不加思索地去看手机，查一查血糖高有啥症状，怎么样去预防，这不就是去承认去求了吗？师父说过，真修的人没有病，那我用手机去查不就是承认是病了吗？结果邪恶总给你演化，越演越像。有一天我一下看破了他，我想我是一个伟大的神，怎么被这个假象迷住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师父说，没有病就是没有病，病不是人的想法吗？这不是不信师父的表现吗？神怎么有病呢？我就是没病，我只归师父和大法管，不归你邪恶管，大法无所不能，这全是假象。当我头脑清醒，对法的认识提高上来时，觉得身体非常轻松，口干口渴的症状也消失了。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一定要多学法，主意识要强，外来信息干扰我们时一定要用法对照，在法上认识，一定听师父的，这样才能在修炼的路上少走弯路。这是我最近学法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应对中共公检法办案的一点常用思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4日。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用白话讲讲自己在正用法律救助众生过程中的一点感悟。以刑事迫害法轮功学员涉及三个具体部门，公安、检察院、法院，当然还有幕后决策者、操控者、政法委。大白话说，公安就是抓人捏造证据，检察院就是借用所谓的法律批捕提起公诉，检察院认为抓错了就不批捕或者不起诉，公安就得放人，检察院认为抓的人没有问题，然后建议一个罪名和刑期，把所谓的案件往法院送，法官最后根据这些证据及结合检察院给出的意见做出判决，缓刑就回家待着，判刑就直接往监狱里送，大概就这么三个步骤。
先说公安最基层派出所，一般派出所不会主动抓人，除非上级命令，比如接到国保大队的通知，或者有人举报才会出警。有的举报案件需要请示上级，但是请示与批准时间都非常短暂。在中国大陆，普遍民众对官兵都是怕，很多同修也不例外，遇到事情就懵了。面对警察，首先不要害怕，心理素质要过硬，拼的第一关就是心理素质。我以前的同事是派出所退休返聘的，经常给我们说这些事。他就举例说，嫌疑人带进去之后，为了要你的口供，要先击垮你的意志，有的就直接关地下室或者小黑屋，让你感觉到害怕。公安机关抓人后，必须48小时内送入看守所，关了超过48小时的话，当事人一般是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三天之后再来提审你。在怕心的作用下啥都说了。他说有一个嫌疑人因为家人是公安的，知道这一套，就是没有害怕，啥也没有说，最后无罪释放了。最后警察还在背后夸他心理素质真好。警察还有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比如要口供，口供被称为证据之王，当然这是违法的，因为孤证不立。但是中共国行政司法机关办案都是打着法律的幌子，口供非常重要，所以做笔录要口供也很关键。现在这些人也是看人下菜，为了要到口供，看到一般老实人，有的就拍桌子瞪眼睛的吓唬，感觉好像能吃了你似的。其实警察不敢对你过分，四周全是监控器，他也不敢胡来，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产生怕心，然后让你啥都说了。面对意志力强一点的人，就开始一个白脸一个红脸，吓唬加上利诱，让你产生错觉，感觉你要是不配合就要重判，只要交代了马上可以回家，或者认罪就可以判缓刑等等。这些都是公安机关欺骗人的惯用伎俩。常人有句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因为判刑是法院的职责，公安只是侦查找证据，他怎么能决定怎么判和判不判？当公安证据不足的时候，就从口供上下手，比如让你自证清白，问你，你怎么证明这件事不是你做的？这个时候，他们绝对不是想让你证明自己没罪，可能就是证据不足来套口供，给当事人拼凑所谓的犯罪证据。这个时候怎么回答都是错的，说的越多漏洞越大，警察越高兴。从法律程序上来说，公安是搜集证据的，找当事人要证据干嘛？这个时候就说，搜集证据不是你们公安的事吗？问我干什么？最好就是直接拒绝回答对方的任何问题，不能对方问什么答什么，应该你说你的，就是讲真相，他说他的，因为他在迫害，千万别顺着他的思路回答任何问题，就是所答非所问，对方说什么都不要被带动。公安阶段只能律师会见，根据规定，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不允许透露案件信息，属于机密，很多警察不敢说是这个原因，并不是真的针对咱们来的。公安机关处理普通案件也一样，这个时候律师可以会见当事人，可以知道当事人的情况，当事人可以和办案人员等接触到的众生讲真相，外面的亲属可以写信给相关人员讲真相，一定要自己写，不要仅仅是在网上下载打印一份，可以参照明慧网的真相信，但是要发自内心认真书写，不能单纯复制粘贴，救人的效果不同。写完可以发 EMS， 虽然贵点，但是保证能送到。我身边有个同修家人被抓了，最开始他从网上抄了一封劝善信，我们看了没有感觉，觉得不行得自己弄，后来他自己写了一封，我们看了都掉泪了。果然邮寄给公安相关人员之后效果很好， 他当时计划是每封信不宜过长，每次都发自内心写，抓住一个点写，只要不放人就写。结果邮寄第一封信，家人同修就平安回来了。每封信的内容写得不要太长，太长了有时候人不愿意看，可以分多次写，给所有参与迫害的以及相关的领导们都递交法律文书配合真相信。更重要的是，也要给国保人员寄送这些文件，这是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国保不迫害，案件就不往下走了，同修直接回家了。要注意，如果同修被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这不是真正的获得自由，这都是刑事强制措施，回家后还要重视反迫害，截止刑事案件的程序继续推进，要让公安机关撤案或者检察院不起诉才可以，否则最后还是要走到法院冤判那一步的。如果公安这个阶段没有放人，那么公安向检察院提请批捕，检察官决定批捕还是退回，检察官给意见是7天时间，除去周六周日就5天时间，这5天时间至关重要。检察院是相对来说能够说上话的部门了，律师在检察官决定之前一定要把无罪的材料递上去，按规定检察官必须得听取律师意见，所以律师肯定能见上检察官，打电话不接就去检察院蹲着等，也得见上，提交律师自己的意见。同修家属也要利用这个时间抓紧邮寄真相信，邮寄真相信不光邮寄给案件的检察官，最好也要邮给相关的其他检察官或者检察长，批捕由检察院的检察长或者分管副检察长签字，是否起诉都由原额检察官联席会议来决定，也可能检察长自行决定。检察官联席会议必须不少于3人参加，比如本案检察官、检察官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上级，比如副检察长或检察长之类的。案子一旦到了检察院，要针对讲真相的绝不是这一个检察官，尽量讲真相的面积大一些，要救度的人多一些。检察官若要求法轮功学员认罪认罚，同修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很多人误以为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其实不是这样。从修炼角度上来讲，没有罪真的不能承认，认罪认罚就是意味着认可自己犯罪并接受惩罚，认可判刑了。修炼人有师父在管着，你自己都认可有罪了，认可要判刑了，师父怎么帮你？神怎么帮你？你要了呀，你认可了，护法神咋做呀？当然也有的同修真的认罪认罚之后被释放了，其实本来就没罪，您认罪就等同于放弃修炼了，邪恶当然就不管你了。过了检察院，检察官认为可以起诉，给出意见，即定了什么罪，大概判多长时间。案子到了法院了，一定争取和法官面对面讲真相，辩护律师一般从法律的角度做无罪辩护，一些基本真相比如自焚伪案之类的得家属辩护人说，或者当事人自己说，因为律师一旦讲到这些容易被吊销律师职业资格，已经被吊销执照的正义律师就没有这个顾虑，什么都可以说，反正也没有执照了，无所谓怕什么了。这一块大家要提前做好充分准备，要讲什么说什么提前准备好，不要到了法庭再去临时发挥。法院宣判之后如果不服，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上诉，二审一定要申请公开开庭审理，但是二审开庭的情况极少见，而且二审大部分都是维持原判的结果，所以一审是最最关键，二审改判的情况也存在，二审阶段还是以讲真相为主，但是从这些年的经验看来，二审改判的机会不大，但是是一个讲清真相的好机会，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公检法实际上是一伙的，如果二审改判，换句话说，相当于一审判的有问题， 所以要想达到改判的结果，除了针对二审相关人员讲清真相之外，还要继续针对一审的相关公检法人员继续讲清真相。而且最关键的是，幕后操控这场迫害案的黑手是政法委，让他们真的明白真相。诽谤佛法，迫害佛弟子要遭天谴，真的良心发现，不敢在无知中继续犯罪。虽然二审改判从法律规定的角度不需要经一审公检法同意，但是一审判决的刑期本来就是政法委内部开会讨论确定的，而且二审和一审的公检法相关人员之间工作上都有联系，这些众生真的明白了，才真的能做出对他们生命未来有利的判决。如果法官明白真相，当然就不一样了，而且办案终身负责制，还可以强调美国政府、国际社会的态度。你们判了我，你们的家属子女去美国可能会有问题，属于迫害人权的重罪，让这些公检法人员知道中共协党关起门搞的迫害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有个同修就是说了这句话之后，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惊觉到跟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系，开始琢磨判轻点。以上这些是我知道的一些情况，我发现周围同修有人对这些事还是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反迫害，所以写出来也许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中共协党搞的这一套其实都是违法的，公检法办案的很多做法根本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就说点实践中的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配合着反迫害，救度众生，特别是公检法系统的人员，很多人都罪很大了。个人体会，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身在痛苦中依然保持善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2日。我反复通读为什么会有人类多变，从中悟道，师父在告诉我们弟子及世人，只有保持善良，生命才能升华，只有保持善良才能得到神的救度，回归天界，只有保持善良才会积福德，得福报。因此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中，我们就要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修炼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富足的情况下，身体健康的条件下，没有利益的冲突中，没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保持善良相对容易些。如何在激烈的矛盾中，在恶语冲击心肺时，在自身巨大利益受到损失时，还能保持善良是最难的。相信同修们都深有体会。只有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们，在师父宏大法理的指导下，在师父慈悲的护佑下，才能顺利地走过来。一，遭到情感背叛依然保持善良。 A 同修今年78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除了周六日每天都与另一位老年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无论什么天气从不间断。关于讲真相的文章也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在我帮他整理文章时才真正懂得他曾经的不易。80年代末90年代初， A 同修的丈夫有了外遇，对于非常传统的同修 A 来说，无疑是天塌了，顶梁断了。再加上多种疾病缠身，尤其是风湿性关节炎引发的风湿性心脏病，什么活儿也干不了。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腿疼的2寸高的门槛都迈不过去。 那位领导照顾他，说只要月底把那几本账结算好，平时在家吧。当时两个孩子还小，大的上初中，小的上小学。他那时一天到晚就是哭，如同《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眼睛没有干的时候，真是活不起也死不起。那几年轻生的念头特别强。有一天晚上，他把一双儿女安顿好，遗书写好，已是凌晨两点。他带着一根绳子出了门。刚走到马路上，碰到两位好心人，见他泪流满面，就劝他赶紧回家。为了孩子，自己委屈点吧，忍着点吧。就这样，在好心人的劝说下，又回到家中。1998年，他得法后，首先是身体在大法中得到净化，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满身的疾病在看书练功中不知不觉的都好了，全身哪儿也不疼不痒，真正尝到了身体没有病是什么感觉，笑容也不自觉的又回到脸上，两个孩子见到他有了笑容也高兴的笑了，都知道是大法带来的欢乐。那几年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他知道了修心性，要在法中修，要实修，心性才能提高。心性提高不上来，那些怨恨的物质就去不掉，这些坏的物质不修掉，就会永远在痛苦中。心性提高不上来，永远是个常任中的常任。除了照顾好孩子，每天他就是学法练功，本着转法轮这部法去学，就这样三天学一遍，四天学一遍，师父各地讲法也不落下，心性逐渐在提高，情也在放淡。有一天 A 同修在大集上的路边正讲真相，只见前夫迎面向他走来，当时他想躲开也来不及，可是又不想见他，与他说话会很尴尬。不想见的念头在头脑里万马奔腾，瞬息万变。最终正念占据上风。他想，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责任是讲真相救众生，助师正法。能在讲真相时遇见他，这不正说明他想得救吗？想听真相吗？想到这儿，他赶紧回应了前夫的打招呼，然后立刻切入正题。他前夫在执法部门工作，受邪党毒害深，最后讲到三退的时候，他推辞犹豫，说白了就是不想退。他就把天安门自焚的几个疑点仔细地讲给他的前夫听，他的前夫很认真地听完后，高兴地自己起了个化名三退了。通过这件事， A 同修认识到，人只要真心修炼，大法就能彻底改变人灵魂深处的观念，放弃执着，使狭窄的心胸变得敞亮，变豁达。人要同化大法，按照真善忍去做，身心的境界就会有变化，就会升华，就会显神迹。在他的心底深处不断涌出一句话，修大法真好。二，儿子独占几百万家产，依然保持善良。 B 同修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虽然已经80多岁，但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每天也是骑着脚踏三轮车去各个大集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天跟老同修沟通，才了解到老同修也曾经历过利益上的巨大考验。老同修在年轻的时候与老伴经营一家装订厂，手里有了些积蓄，后来就用这些积蓄在村里又盖了一个大厂房，扩大了办厂规模。由于年纪大了， 老同修就将厂子出租给别人，每年收取租金。再后来老伴去世了，老同修就将厂子交给儿子儿媳打理。儿子为了给自己孩子，也就是老同修的孙子，在县城买楼房结婚用，就把厂房给卖了，卖了几百万。结果这几百万的房款，儿子儿媳竟然没有给老同修一分钱。老同修想，哪怕孩子就给自己几万块当零花钱，心里也平衡一些呀。这毕竟是自己和老伴大半辈子一点一滴积攒下的血汗钱呀。儿子儿媳竟然对他根本不提卖房子的事。老同修想到师父的讲法，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修炼人就应该放下利益之心，就没跟孩子提卖房子钱的事。老同修跟我说，要不是修了大法，自己根本就不会这样解决的，因为那个钱不是个小数啊。老同修的儿子儿媳在老同修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非常支持他修炼。哪怕是在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的时候，他的儿子都不惧邪恶，开车撞开非法关押母亲的洗脑般的大门，让邪恶放人。为此他的儿子还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十几天。当时老同修儿子的正义之举也震慑了邪恶，后来恶人再也不敢到他的家里骚扰迫害，遇到敏感日也只是开着警车从他的家门口路过，拍张大门的照片应付了事。老同修是四世同堂，大约有百十号亲戚都明真相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逢年过节，一大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的佛恩浩荡之中，得到师尊的护佑，其乐融融。三，身陷囹圄依然保持善良。那是在2016年11月，我和同修去集市上讲真相，发明会台地，建议老者听真相后不但不三退，还口口声声称共产邪党有多好。我由于争斗心没去，跟他争辩了几句，被他告密，被邪恶迫害到看守所。在与派出所警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尽量保持平和的心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不断给警察们讲真相。有一个年轻的女警察，她家里正好有个带哺乳的婴儿，为看守我们，她也很晚还没有回家，孩子吃不到母乳，她很着急。我听到后赶忙向她道歉，都怪我们没有做好，耽误你回家给孩子喂奶，实在是对不住你。女警察见我态度诚恳，感受到我的善意，忙说，不怪你们，一看你们就都是善良的人。我见他没有恶意，在做笔录的时候我记住了他的姓名。在他检查我们衣服的时候，我对他说，你叫某某吧，一看你也是个好孩子，善良人，善良人就该得到神佛的保佑。我帮你把曾经加入过的团队组织退出来吧，退出来你就保平安了。我给他起个化名，他连声说谢谢。看到一个善良的生命得救了，真是欣慰。在看守所里，我没有悲伤，每天除了背法发正念，就是努力善待每一位进去的人。他们每个人刚进去的时候情绪都不稳定，我就主动关心他们，耐心开导他们，为他们送上吃的和穿的，他们都非常感动，特别愿意跟我说心里话。我就顺势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中共邪党的坏，讲他们今天受的罪都是因为邪党搞腐败， 沦丧人的道德，让社会风气一日千里的下滑造成的。因此，他们实质上也都是中共邪党的受害者。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高兴地散退了。有一个妹子，晚饭时不吃饭，盘坐在床上高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要回家吃饭，吃西红柿炒鸡蛋。当他正念着呢，不一会儿警察就让他收拾行李回家了。别的人看到大法的超常神奇，也都每天静念法轮大法号。在我出来的前一夜，都12点多了，大家都兴奋地睡不着觉，和我围坐在一起听我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还跟我学习如何打坐盘腿。当他们都明白大法真相了，我也平安地回到家中。在此，我非常感谢师尊的加持和外边同修不辞劳苦去看守所发正念。当同修对看守所发正念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强大的正念之场正在不断消灭另外空间的邪恶，感受到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威力。其实何止是我，有许多大法弟子身陷囹圄中都不抱怨不记恨，而是始终保持善良，展现大法弟子的慈悲。无数众生都是因为看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明真相，主动散退，有的因此还成为坚定的大法徒。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都能在激烈的矛盾中、情感的背叛中、巨额利益的损失中、无边的寂寞中、世人不明真相的嘲讽中、讲真相中遭到世人的谩骂中、风霜雪雨、恶劣自然环境的洗礼中、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疼痛中，他们依然能够坦然平和地面对，保持内心的善良，是因为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不断地用真善忍大法法理洗净自己、加持自己，是因为他们内心都明白人生的意义，返本归真，都明白自己的使命，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感恩师尊不断地破除弟子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壳，走向神。弟子跪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傲慢者自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4日。在所有的传统信仰中，傲慢皆被神所憎恶，天主教的七宗罪，傲慢是罪首，佛家华严经的三重障，傲慢也为首，人的许多罪恶皆从傲慢始，然后可能妒忌、恶毒、堕落、贪婪、乱性。所有的政教都认为傲慢罪恶无比，连天神也被之坑害。撒旦曾经是上帝座前的六翼天使，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光焰荣耀。而撒旦堕落的原因就是失去谦卑而妄自尊大，继而反叛耶和华，由天使坠落为魔鬼。傲慢是人性的一个致命弱点。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他生性傲慢，出家之初还认真修行，后来日渐狂傲，欲取世尊而代之。他曾经在街道放逐狂象，在山上推下大石，企图陷害世尊。提婆达多出家12年，骄横未去，凶残日长，结果造下黑夜滚滚，最终堕入地狱。傲慢表现在学法中，有的人学了几年就觉得自己无所不知了，就自以为不用再学了，从此放下经书，胡说什么不用看了云云，甚至乱下定义，原因是不知天高地厚， 只见表面文字，不见层层无尽的内涵。傲慢表现在讲真相中，有人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就居功自傲，到处扬自己的名，有的很享受被人吹捧，强势地发号施令，不能被人说，对任何建议和批评都狡辩排斥，有的出现了病业症状，就觉得自己劳苦功高不该得病，甚至发狂地抱怨师父，最后痛苦离世。傲慢表现在交流中，有人炫耀显摆自己，贬低抱怨别人，有人颐指气使地瞧不起别人，有人邀功诿过，花言巧语。渐渐的，这些人有的当了特务，有的得病去世，有的反复被迫害，有的一直给踏踏实实做实事的大法弟子加压力添麻烦，却从不对后果负责。有记载，释迦牟尼佛曾在过去世对一比丘怀恶心而堕阿鼻地狱无数劫。咸鱼经中记录，有一少弥沙轻笑一位老比丘读经声如犬吠，之后立即猛烈忏悔，依然导致五百世投胎为狗。因为老比丘已经修成了罗汉，可见自视甚高轻慢嘲笑的后果是可怕的。常人中的打客效应，又称井蛙现象，也认为能力越低的人越容易过高的评价自己，对自己有着迷之自信，而随着知识和技能的增长，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从而变得更加谦逊。当发觉自己或别人言行骄傲的时候，要想到那是低智低能的一种表现，及时纠正自己，提醒他人。因为越是知之甚少，一知半解，越是自视甚高，越是微薄之力，越是贪天之功，越是心胸狭隘，越是自吹自擂，嫉贤妒能，藐视他人，自报家丑，还伤害无辜。在佛家看来，罗汉是无我的，也就是没有自我傲慢的，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更是一定要修去自命不凡，我们要虚心谦卑，才能不断地向上攀登。如果佛法是汪洋大海，我们学到的不一定算得上沧海一粟，如果众生如天上繁星，我们救的只是一星半点，如果觉者如恒河之沙，我们值得学习的无穷无尽。所以放下自我，无论我们学了多少，做了多少，都还太少。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曾祈祷求耶和华，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对他说，因为你祈求智慧，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而是祈求能洞察正义的智慧，我将赐予你你所祈求的东西。据圣经记载，之后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王，想聆听神赐给所罗门王的智慧。所罗门王有句话流传于世，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要真修就要清楚，骄傲是变异败坏的开始，也是走向灭亡的伊始，只要出现一点点自以为是、居功自傲、好为人师之时，我们必须警惕傲慢，必须抑制魔性，否则骄傲膨胀、魔性泛滥之时，就是危险将至之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